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来看以赛亚书。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以赛亚书的第52章了，在第49章跟50章里面都讲到耶和华的仆人的诗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跟大家做一点的说明。在一般讲解以赛亚书的人呢，都会讲说以赛亚书从第40章到第53章一共有三首仆人之歌。这仆人之歌里面呢，讲到这个仆人都是个人啊，都是一个特别的人。那这个仆人之歌里面四首呢，是在第42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讲到这个仆人的品格，他温柔与谦和，耶和华来介绍他，他在外面呢都不会听到他在房间里面的声音。第49章的一到九节讲到这个仆人的呼召，是他自己的一个自白，讲到他的装备与使命。这个仆人他讲到耶和华就选召他，耶和华也装备他，好像有这个磨砺的这个剑跟刀一样，但是他隐藏来完成神的工作。第50章的第4到第9节讲到第三首仆人之歌，讲到这个仆人的态度，虽然外面有人就是不了解他，反对他，攻击他，羞辱他，可是呢他非常的坚定，他自己在上帝面前就是每早晨都在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给他的装备，给他的信息，因为他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他有一个受教的心，他能够传讲上帝的信息，而且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不但带以色列人归向神，而且带领外邦人都可以来归向上帝。第52章的第13节到53章的第12节，这是第四首仆人之歌，就是我们在这边讲到他要做一个在旧约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以一个无罪的个人要代替众人成为赎罪祭，让众人可以得到拯救。这是先知在那边做预言，讲到他代罪受罚的事工。那在过去解经者呢，对于这四首仆人之歌都有很多的讨论，中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仆人到底是谁。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好多的经文讲说这个仆人就是以色列啊，他称呼雅各就是我的仆人啊。可是呢，我们以前也讲过，在前面这些经文里面有些地方就让人感到有困惑，这个仆人如果是以色列的话，以色列也是在自己的罪恶里面，他眼瞎，他耳聋，他悖逆，他离开上帝，他是被上帝刑罚的。可是这四首仆人之歌里面呢，却讲好像是另外一个仆人，这个仆人的形象呢就完全不同，他谦和，他受教，他顺服，他专心完成神给他的托付，甚至为人来代罪受罚。那这是另外一个仆人吗？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过去很多的学者就提出不同的一些的解释，大概主要呢有以下这几种。一种说这个仆人呢就是指到团体，或者特别讲到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或者是在以色列民当中的这些近前的渔民，算是少数呢，但是还是多数的人。好像说以西结书37章那边就提到说枯骨复生的意象，那个就好像这边讲到这些仆人呢，即使死了，可是上帝却透过他们显出复活的生命，要带来全新的复兴。以斯帖记也像是这样一个被散在外邦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呢，得到上帝给他们的拯救。这样子的讲法主要是中世纪的拉比叫做 Rashi， 他所特别提出来的。Rashi 是在公元后1040年到1105年，在法国的北部那边的一个很伟大的犹太的拉比。你今天跟一些犹太的学者在一起谈论圣经的话，他们都会先去问 Rashi 怎么说啊。这个 Rashi 他的地位啊，有点像我们讲中国的四书五经，大家就会先问朱熹怎么说，那么这两个人的地位差不多是相当的。Rashi 就是主张说 这里边提到的这些仆人呢，就是指以色列或者以色列中间的近前的渔民呢。可是我们要注意，第一，以色列是为自己的罪受罚的，这个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二节，第42章的18到25节，还有第43章的22到28节里面都讲到了。再有，这四首仆人之歌呢，讲到的仆人都是个人，而不是团体的。第三，仆人的服事呢，是要使以色列都归向上帝的。好像我们刚刚特别看过了，在第49章的第8节里面讲说，他要使雅各家归向耶和华的。还有以赛亚书里面用到我们的时候，都是把他自己跟整个以色列百姓就合在一起。所以如果这样讲到说，在那个仆人之歌里面有几首呢，假如说是他，那就是跟以赛亚自己呢就是做了一个区别，没有包含在这里面，不是包含所有的以色列人的。以赛亚书53章呢，里面讲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死亡，而不是用这个 Rashi 的讲法讲，那就是指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另外有些人讲说，这个仆人呢就是指到先知，所以哪些先知呢？好像耶利米啊，还是以西结啊，都曾经被人家提出来过。可是我们要注意呢，在第二首仆人之歌跟第三首仆人之歌里面都是用我，可是第一首仆人之歌跟第四首仆人之歌呢都是用他。这个仆人要带来公义，要震惊列国，这是先知所做不到的事情。第三种呢，就是有人讲说这个仆人就指的君王，像大卫或者是波斯王居鲁士，甚至大利乌王或者所罗巴伯，都有人提出来的。可是我们注意呢，除了以赛亚书55章以外，在以赛亚书后面的经文呢几乎都不再提到大卫。如果这个仆人是君王的话呢，也不符合第一首仆人之歌说他不喧嚷不张扬啊，那个不是君王，君王出来都是大张旗鼓啊，那要众人回避啊肃静啊等等，那跟这个形象不同。还有呢，这边第42章第4节讲说他是教导，第52章53章那边讲说他最主要工作就是成为赎罪祭，这都不是君王的工作。再有人讲说是不是祭司呢？祭司有人提出来说，好像是撒加利亚书第3章第8节提到那个大祭司约书亚，他要献赎罪祭，他为民代祷。不过这个范围呢可能就讲得太缩小了，因为大祭司约书亚呢，他其实是自己先要被洁净，然后呢再为百姓献祭。可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这个仆人呢，却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仆人，要为众百姓的罪来成为赎罪祭，被上帝悦纳。那这个仆人到底是谁呢？我到现在比较赞成呢，就是有一个学者把这几首仆人之歌跟他的上下文来做一个对照的话，发现到说这几首仆人之歌他的上下文呢都提到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好像第一首仆人之歌是在第42章，那41章的17到20节，42章的第6到第9节里面都讲到出埃及。第二首仆人之歌呢是在第49章1到13节，而48章的20到22节呢也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三首仆人之歌是在第50章的第4到第9节，而51章就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事情呢。第四首仆人之歌是在第52章的13节到53章12节，然后前面呢就是在52章的11到第12节讲到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出来的时候呢不要匆忙，因为耶和华做你们的前行，耶和华也做你们的后盾。所以这些都是把这个仆人呢跟这个出埃及这个主题就连在一起。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呢，有一个学者叫做 Hugenberger 呢，他的建议就是这里边提到这个仆人，他就是一个新的摩西。摩西怎么样子在上帝面前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为以色列百姓来代祷，为以色列百姓来传讲神的信息，甚至为以色列百姓来受苦。将来要来的这个仆人呢，他也要像这个新的摩西一样，要为以色列百姓来传讲信息， 他是一个新的先知，甚至为以色列百姓来受苦、戴罪、受罚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把以赛亚书后面这边的这个仆人，跟以赛亚书前面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那边讲到大卫的后裔呢，两边就是可以做一个连结了。以赛亚书的前半，特别是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那边讲到，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呢，他有奇妙的出生，因为童女怀孕生子；他有奇妙的圣名，因为他被称作奇妙的测试、全能上帝、永在的父亲、和平的君王。又讲到他奇妙的国度，因为就是上帝要使他借着他圣灵在他身上，然后恢复像起先的伊甸园那样子。所以在那些地方主要是讲到他好像是一个新的大卫王，要带来一个荣耀的国度。而在以赛亚书的后半，这些耶和华的仆人之歌的话呢，却看到他像是一个新的摩西，他是一个先知，但是为人戴罪受罚，要带来上帝给百姓全新的救恩。所以这样子我们做一个小结的话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前半段讲到将来要来的这个拯救者呢，就是一个新的大卫王。而在以赛亚书后半段这边的仆人之歌的话，更是讲到他就是一个新的摩西，要使被掳的外邦百姓因着受苦仆人的戴罪受罚的事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而这个呢，就更加预表讲到将来要来的这个耶稣基督，就带领我们来讲到以赛亚书的第52章13节到53章的第12节，这第四首仆人之歌。这个第四首仆人之歌呢，我们讲到一共是有15节，每三节一个小段落，刚好成为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52章的13节到第15节呢，讲到这个仆人的高升。第53章1到第3节讲，这个仆人被人拒绝了。第53章第4到第6节讲，这个仆人他的受苦，也就是受苦呢是戴罪受罚。第53章第7到第9节呢，再一次讲到他被人家拒绝，甚至被人家推到这个死亡的里面。而最后53章的第10到第12节讲到仆人的高升。其实这边我们是看到他好像是一个微笑的曲线，先把结论讲出来，仆人的高升，然后再讲到说整个的过程，最后呢再回到那个结论出来，就跟我们读的很多的诗篇就类似。那现在我们请大家翻到你的圣经，看到以赛亚书的52章13节到53章的第12节，讲到这第四首仆人之歌。我们讲几个重点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注意到说分段。其实在使徒行传第8章26到33节那边呢，就讲到传福音的腓力，他向埃提阿伯太监就问，你读的书你明白吗？那个人正在读以赛亚书，他说这个地方先知在讲谁呢？是讲先知自己吗？还是讲别人呢？腓力就从这一段来跟他讲到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事情。所以这个主题呢，讲到这位戴罪受罚的仆人，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第二分段呢，我们圣经的分段其实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完全准确的。那像这个分段从第一世纪开始呢，就讲到应该是从52章13节到第53章的12节结束。它在形式上面，因为它是诗歌，所以很多人都讨论，有人以为是感恩的诗歌或者是哀歌，也有些人以为是悔罪诗，但是看起来呢很难归入在任何一类里边。这一段经文的开始就是52章的第13节，由仆人的高声来开始，那边一共有三个高，他被高举，他要高声等等的。那这个是整个信息的一个结尾结论，但是先把结论讲出来，再带领我们来走过这段经文。52章的14节到第15节讲到他令人惊讶，连这些君王他们都感到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 因为他的代罪受罚却使众人能够归向他，众人的罪就可以得到洗净。这是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这是上帝接下来要在他们中间行了一件新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无罪的个人代替众人来受刑罚，使众人可以得到拯救。这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见，圣经里面也从来没有讲过的事情。所以53章第一节讲，先知说我们所传的信息有谁会相信呢？或者翻译作传给我们的信息有谁会相信呢？这个我们是先知把他自己跟众人就连在一起了，他把自己呢也放在这个里面一起。这边他讲到他的疑惑，这是我们看到呢以赛亚在这边很忠实的传讲信息，可是他内心里面还是有很大的疑惑，怎么可能呢？这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在旧约圣经里面讲说献祭的话呢，都是用动物流血来为人代罪受罚，从来没有讲到说有一个无罪的人代替众人来舍身流血。所以他心中有很多疑惑。53章的第二节开始呢，就讲他的回顾，讲到这个仆人的时候，他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这是好像在那边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做一个描述，讲到一个个人，好像不是在那边讲预言一样。可是呢，这是我们讲说先知在那边讲预言的完成式，在他眼光里面已经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上帝怎么样子跟他说，他就遵照来行，把他就讲出来了。而上帝的话语呢，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虽然是讲未来的事情，可是到时候就必定要成就。他像根出于干地，就有点讲到说以赛亚书前面第11章讲到说那个仆人呢，就是从耶西的根那边出来的，是一个从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出来。他的出生，我们在整个以赛亚书第53章这边呢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其实你讲说我们前面曾经提过说耶和华可以预言指名道姓的讲到约西亚王，也可以指名道姓的讲到波斯的那个居鲁士，可是在这个地方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仆人的名字，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他在这边呢只用到他，讲到他出身很卑微，他也没有很显赫的家世，没有吸引人的外表，也不会引发人的注意。如果我们对照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个出现的话呢，他生长在一个木匠之家里面，他自己也要亲手做工，做木工呢来养生的。他虽然是大卫的后裔，可是自己呢却在一个很卑微的环境里面。第53章第三节讲到说他被藐视，他好像生病了，他好像受苦了，可是经文里面讲说我们却以为他是被耶和华击打苦待了，众人都藐视他，也掩面不看他，好像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像诗篇22篇第6节第7节讲说我是虫。你看虫像什么呢？如果是在你家里边或者你在外面看到有虫的话，一脚就把它给踏死掉了，那就像这样子一样。在诗篇22篇里面讲另外这些动物的话呢，都是像那个公牛，或者像那个狮子，或者像那个野犬，可是这个受苦的人呢，他却是像那个虫一样，被人家藐视，被人家践踏，被人家给完全丢在一边去。那在以赛亚书53章这边讲到他也是类似如此，可是第53章的第4节的第6节呢，就是整段经文的核心，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 这边就是一再强调，这个受苦的仆人跟我们这些人，是因为我们的罪使他被压伤，而耶和华却使他为我们来代罪受罚。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宝贝、最宝贵的信息。我甚至可以这样来讲到，这是整个旧约神学的最高潮，是先知信息的最高峰。先知忠心的传讲，可是呢，都还觉得说，这个信息啊，对我们来讲太高超了，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你看，连这个耶和华的仆人要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都很难理解了，那更何况是别人呢？所以这个信息传讲出来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会相信呢？有谁会接受呢？这个带我们呢，在这边先就来停一下。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对这段经文怎么样来看到？各位看到在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所传讲的一切事情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这边提到两批咯，一批就是旧约里面的先知，另外一批呢就是天上的天使。他们知道上帝的信息，可是假如说这个信息呢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后来的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在新约里面蒙恩的人，他们要查考是什么呢？就是查这个事情，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代罪受罚，为我们受苦，是什么时候还有怎么样发生的。不是说他们对这个信息不相信，而是在那边看到底什么时候是应验呢？这带领我们回来到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3章这边了。53章这里呢讲到他为我们呢就被人夺去他的性命，可是众人对他呢就是一片的冷漠，没有人关切他。在53章第8节里面讲说没有人关切他怎么死的，53章的第8节里面也讲说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就是讲他的死亡，还有呢他要被埋在坟墓的里面，就是真实的就为人就死了。可是他死的时候呢却与财主埋葬在一起，这是第53章第9节里面讲到。可是最宝贝的一点就是他为人来代罪受罚，所以这是53章的第10节里面讲到说他就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耶和华定义做这个事情，也这个事情呢叫真实的成就。无罪的仆人献上生命的代价，使百姓得到罪得赦免，这个不是说单单礼仪上面做，而是真真实实的为我们就定死在十字架上面，把罪就带走了。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旨意，原本隐藏在旧约圣经里面，但是后来真实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成就了。我在这边有几点呢要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啊。第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特别像每年的受难节、复活节，我们很喜欢读以赛亚书第53章，可是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讲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已经忽略掉它在整个圣经里面是何等宝贝、何等重要。我刚刚讲过呢，这是整个旧约神学的最高潮，是先知整个信息的最高峰，一个无罪的人来代替众人而死，上帝定命他做赎罪祭，而这个救恩借着他就完成了，这我们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得到成就。不过在这边呢，我要再加上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对于以色列人信主呢抱有很大的负担，想要向他们来传福音，可是以赛亚书53章这里呢，犹太人的解释是跟圣经本身还有跟基督教解释是不一样，我要做点说明。中世纪的时候有十字军东征，十字军过处烧杀掳掠，把一些异教的庙宇啊通通都毁掉，甚至连犹太人的会堂也都被烧毁。甚至有一次一个犹太人会堂被烧，那天死的就是超过上万的人， 所以就震动了犹太人社群。他们就问，连当初在金牛犊事件里面被杀的人也只有3000，那为什么在这犹太人会堂里面那么多敬虔的人却死在这个十字军的这个战火里边呢？这个时候犹太的拉比这个 Rashi 呢，他就中间反思，他也从基督教徒的这个解经里面就学到一点，说这边的这个以赛亚书53章这个带队受罚的仆人呢，就是指着这些犹太人中间敬虔的百姓，他们为外邦人的罪就带队受罚。从差不多1000年前 Rashi 这样解释呢，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基本上还是这样子来看他的。不过我在这个地方呢，还是最后讲到，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本身来看，这边提到的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无罪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个人。犹太人再怎么解释的话呢，都不能把它解释成为是整个犹太人，或者是这些犹太人中间的敬虔的百姓。只有耶稣基督呢，他才是真正为我们代罪受罚的仆人。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就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代罪受罚的救恩。那我们把救恩，把这个感谢呢，就完完全全都归给他。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到这里，下次再会。